神，我们今天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那今天呢，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啊，这我们感谢神，我们前几天一直在庆祝这个圣诞啊。今天呢，我们仍然是经文呢，回到这个罗马书当中的经文啊。我们要宣讲的信息呢，是罗马书的第4章啊1到12节的经文。啊，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一同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诵读神自己的话。稍微等一等啊。罗马书的第4章1到12节的经文。好，来了来了，感谢神啊，我们一同来起来读。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啊，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为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些受割礼的人吗？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的不然信就算他无义，是怎么算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那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着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被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好，谢谢，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当中啊，无论是顺境和逆境的带领，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让我们领导的都是有你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为要成就我们更成熟的一个生命。我们在这圣诞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要感谢你借着基督的降生，将十字架的救恩赏赐了我们，使我们这必朽坏的生命变成了一个不朽坏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安静受教的心，让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使我们不仅仅是因信称义，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成圣，为的是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让基督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高举，叫看见的人将颂赞和荣耀归给主你自己。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的分享呢，是到了这个第4章1到12节经文啊。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第3章到第5章的这个重点呢，它是来讲因信称义的。那么其中呢，罗马书从第3章的21节呢到31节的经文呢，是保罗传讲的这个福音核心的是最重要的一段啊，就是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啊。当然从神学来看啊，这个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教义。其实呢，这个因信称义呢，这个信息呢并不复杂啊，并不复杂。那因信称义的基本的信息就是两方面的信息啊。那么一个是呢是因信啊，接下来的呢就是一个称义啊。换句话说，只要你信耶稣了以后呢，神就看你为是一个无罪的人，就我们就可以永永远远活在神的面前了。那么既然是这么样的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信息，保罗他为什么用3章的这个篇幅来讲呢？啊，因为3、4、5嘛，啊，那理由很简单啊，理由很简单，是人因着各样的罪的缘故呢，他是不愿意相信的啊。那即使是人信了耶稣以后呢，啊，人的生命的成长， 都离不开相信这件事情的啊。那罗马书后面还要讲到成圣了啊，那么这个成圣也是从这个相信啊是要开始的。那所以呢，相信呢，相信基督呢，是基督徒一生所要经历的这样一个功课啊。那一直呢到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相信了啊，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啊能够面与主面对面了。在那个时候呢啊，我们可以用不朽坏的这个眼睛呢啊，能够来与啊来看见基督的一个荣美了。那所以这个任何人啊，如果是没有搞清楚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呢，他其实等于没有信啊，等于没有信啊。这个也是等于没有啊得救。那今天这个啊不少北美的教会呢啊，无论是华人教会也好，或者是啊这个美国人的教会也好啊，有的自称是基督徒啊，但是呢，如果你花一点点时间呢和他交通一下的话啊，你真的不知道他的信所信的是到底是什么。他们的言语当中所谈论的这个思想和意念呢，几乎是和我们所信的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这个甚至是相悖的。那么除了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呢，除了世界还是世界，除了肉体的东西呢还是肉体的东西啊。我们信有的这个信了很多年啊，我们甚至一遍圣经没有读过的啊，也有不少的啊，也有不少啊。生命当中这个没有任何改变的啊，也有不少。这就是今天当今整个世界的这个教会普遍软弱的一个原因之一啊。这个特别是当今这个世俗化和自由化这个一个非常猖獗的这样一个光景之下呢，我们更需要回到这个福音的核心的教义来归正啊，我们到底所信的是什么啊？我们因信我们得着了什么样神祝福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啊？我们怎么样靠着因信啊，能够活出被神所祝福的一个生命啊？那我们在敬拜当中啊，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到底得了什么？那么上一次呢，这个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是三章的27到31节的经文。这个我们主要的分享的内容呢，是因信称义呢，啊，用四个这个否定呢，来讲这个因信称义的保罗啊。那因信称义呢，不是依靠人的一个夸口，那因信称义呢，不是靠着立功之法的，因信称义呢，不是单给犹太人了，啊，因信称义呢，不是废弃神的一个律法的。那所以呢，这些都是教义性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会发觉好像总是有一个人啊，在保罗的面前来挑战保罗所宣讲的信息的啊，好像就是有人在这个问保罗啊，这个好吧，你讲的这个头头是道啊，都是一些道理，你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来让我们看见你所传讲的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吧。那所以呢，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保罗呢他用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呢，来证明保罗先前所阐述的内容呢，都是从神来的啊，都是有依可据的啊，都是可以查考的，有根据啊，有根有据的。那么用今天这个现今的话来说，就是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见证了啊。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在第四章的时候呢，第一节的时候呢啊，保罗这样说，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是得了什么呢？啊，那保罗呢知道犹太人呢对于这个保罗所传讲的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呢啊是有什么反应的啊？保罗呢在这个第四章呢就用亚伯拉罕呢是作为一个因信称义这样一个典范呢，让人更多的明白这个真理。那保罗所传讲的信息呢啊，我们看到保罗他突然这个在新约的时候突然就讲到这回到这旧约去讲这个亚伯拉罕呢啊，说明呢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个新事物啊，不是一个新的信息啊，它是本来就存在于旧约圣经当中的，只是呢你们没有明白神的一个心意，没有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弟兄姐妹，我们从保罗他论述真理的一个方法来看呢啊，我们要知道保罗写书信的这个对象是谁？保罗写书信的对象是罗马教会。罗马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它是一个外邦的教会。那教会当中的基督徒有很多是外邦人，当然这个里面是也有这个犹太背景的这个基督徒。那我们看到保罗在阐述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保罗常常引用的是什么？是旧约圣经的。旧约圣经当中的人事物 这个他用这些这个人事物呢来阐述要所要说明的一个真理的。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刚才读到的经文当中第三节，那么说经上怎么说呢？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他使用说这个经上所说这几个字那我们是不是奇怪？保罗为什么这个他在传讲真理的时候，他没有用大量的一个世界上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真理呢？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很多基督徒他可以更明白的更多，对不对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怎么样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在我是在这个神学院所领受的呢，是释经讲道。那么释经讲道呢，它往往是尽量是用神的话圣经当中的例子来阐明这个真理的。当然是也不排除这个我们会用一些这个圣经以外的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真理但是更多的呢，我们是用真理来讲的用真理来讲。所以说我们在读罗马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觉那保罗他既然是知道这个教会当中有很多外邦人，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对这个旧约圣经呢也不太了解的但是保罗他仍然是使用大量的一个旧约的一个经文呢来讲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相信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更多的是能够来参与到教会的一个这个团契的一个查经。团契的查经能够更好的能够双向的明白神自己的话语否则的话这个我们非常亏欠的一个基督徒需要读圣经一个基督徒需要读圣经。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愿意读圣经，它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会儿是这个问题，一会儿是那个问题，往往是什么？往往是不明白圣经有关的因为神的话它是有能力的，你不去读这个话你哪里这个有这个力量能够站立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坚信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保罗他让人明白的就是要使用这个亚伯拉罕来做因信称义这样一个例子来告诉世人，这个是神给人的唯一的一条出路，因信称义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神是使用保罗呢用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讲解的这是唯一一条出路。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呢，也是四方面的因信称义呢是没有人的功劳的因信称义呢是神算为这个算罪人为义的。那因信称义呢是得神得的丰盛的一个祝福的那么因信称义呢是世人得的一个真理的好了，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这个因信称义呢没有人的功劳，没有人的功劳。我们在讲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以前呢，我们需要知道犹太人他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保罗知道这个犹太人呢他是指着这个亚伯拉罕呢是有一夸口呢是个传统的。保罗他自己是个犹太人他是非常清楚的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那犹太人呢有一本书叫这个禧年书有一本书叫禧年书。那么这本书呢是大概在主前160年左右的这本书。那么这本禧年书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的。他说他当然是指亚伯拉罕，他是个完全人。你一听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了？他是个完全人，在上主面前一切的行为尽是完美的，一生行公义，得到上主的一个喜悦的。犹太人认为犹太人自己也认为这个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为荣的那么就是这个犹太人认为这个亚伯拉罕的行为呢是一个完全的这个人的行为是完全的。那么还有这个不止了，这个不止这个一本禧年书了，还有其他这个在过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所记载的这个书籍当中呢，都是记载的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有这样一个完全的地位的。所以说保罗的意思呢是非常清楚，保罗要这个借着这里的经文呢告诉犹太人和外邦人，亚伯拉罕呢不是因行为称义的亚伯拉罕没有因行为称义的。保罗用亚伯拉罕这个来做因信称义的例子呢，是完全颠覆了犹太人固有的一个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认知。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呢是因行为称义的，但是保罗完全是颠倒过来把他们因为 保罗现在告诉他们的是因信称义，不是你们所说的是因行为称义、啊、那么这个我们来看这里的这个经文、啊、那第四章的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那么这是保罗的一句问话、啊、一句反话、啊、一句反话。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亚伯拉罕呢凭着自己的这个肉体呢、啊、是得了什么呢？你们可以说出来、啊、你们可以说出来、啊、事实上亚伯拉罕呢是没有任何可夸的、啊、事实上亚这个我们熟悉这个旧约圣经的话，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没有这个、可夸的地方的。亚伯拉罕在这个蒙召以前，他的家族是一个拜偶像的、啊、他的家族是个拜偶像的，是他是出生在、啊、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家庭当中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十四章第二节，这个约书亚对众民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啊、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这个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怎么样别神的、啊、侍奉别神的。那么侍奉别神呢，这个在这个历史上的一个 考古、啊、当中呢、啊、人家发觉这个在当时的时候呢、啊、这个他们所拜的偶像呢叫月亮神、啊、月亮神。那么月亮神呢是他们为什么要拜他呢、啊、他们认为呢这个月亮神呢是能够让他们这个农业的收成呢是非常好、啊、能够这个有生育的这样一个兴旺、啊、家族的兴旺，并且呢能够保他们的平安。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个所谓的月亮神呢、啊、这个文化、啊、这个对这个、啊、对当时的社会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们这个家族原来是怎么样，是个拜偶像的人、啊、原来是拜偶像的。那么他们所拜的呢这个是神所造的月亮、啊、这个月亮也是被造之物、啊、但是他们是不造、啊、他们所拜的是神所造的月亮。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神是不允许人去拜这个偶像的、啊、这个他是忌邪的神。若是神不呼召他亚伯拉罕，若是神不赦免他，他与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是没有任何这个任何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在这当中的。在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被呼召以前呢、他和他的妻子呢、这个是来到这个埃及的，因为他怕他的太太呢这个、撒拉呢、这个太漂亮，那会引起这个法老的这样一个妒忌、这个会引来杀身之祸呢、他就这个、他就告诉别人，他是跟人家说这个这是我的这个、妹子、这是我的妹子。那为什么呢？因为 他怕他太太漂亮的是会引起别人的妒忌，会杀他的、啊、他怕、啊、那么这样的事情其实圣经当中也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对不对？大卫犯淫乱的是怎么样，八十八，大卫就是把八十八的这个先生怎么样，这个乌利亚这个杀掉了、啊、那这个你太太漂亮的话应该是高兴的事情啊，但是他不敢承认这件事情，因为他怎么样，他怕自己的小命给人家这个法老给处理掉了、啊、所以说这个，那么这样一件事情你到底算怎么算呢、啊、那么撒拉是他的妹子吗？是他的妹子、啊、他好像是说的是一个事实，但是呢他因为害怕了，他掩盖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撒拉是他的这个妻子、啊、那么他们其实这个夫妻关系呢他是被他这个掩盖了。那么后来 在这个创世纪的二十章的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几乎是犯同样的罪、啊、那么这样一个人是曾经拜过偶像的，又是喜欢、这又是因着害怕呢是掩盖这个事实真相的人。那么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完全人呢、啊、那这 怎么可以靠着这样一个生命在神面前可以得的称义呢、啊、那保罗呢在第二节的时候呢马上把这扇门关掉了、啊、马上这个关了这个亚伯拉罕用、这个肉体或者行为的称义呢、啊、这扇门呢关掉了。他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啊、就有可夸了。那换句话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毫无可夸的。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犹太人，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罪人、啊、你们犹太人这个想法是错的。保罗是针对这个人始终要靠行为称义呢这个想法做了一个彻底的一个否定、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当中也知道有人这个认为信耶稣不够，对不对？ 这个还要加上这个律法、啊、加上这个割礼啊等等。那么这个是保罗当时怎么说的呢？保罗是如何回应的？他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啊。保罗讲得非常清楚，那不是福音啊。那如果人可以这个因着行为称义的话，那么耶稣就是怎么样，不需要这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了啊。我们前几天还在庆祝这个耶稣的降生，对不对啊？好多弟兄姐妹在这里赞美敬拜，对不对？那这个耶稣也不需要来了啊，我们也不需要这个赞美敬拜这个啊耶稣道成肉身了啊。因为为什么人可以照着他们的这个逻辑，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怎么样自己救自己了啊？但事实上人是不可以的啊，事实上人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称义呢啊，这个不是靠着人的功德啊，人在神的面前他不可能是个完全人啊。那么所以说我们也记得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的时候呢，主借着保罗他其实是对人下了一个定义的，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的啊，连一个都没有的。我们信神也不是我们的聪明啊，也不是我们的聪明啊，信是你的明白。我们要问明白什么，就是明白怎么样你在神面前是一个全然的一个罪人啊，是没有良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我完全是不能自救，就是一个人否认自己有自救的能力。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应该是像税吏一样来到主的面前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啊，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税吏怎么样看到自己是个罪人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需要神开恩可怜我们，开恩怜悯我们的。若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像税吏这样一个心态的话，神必定是要祝福我们的。因为耶稣呢，他是指着这个腓力呢，他说下面的一句话啊，这人回去呢，倒比那人倒为义了。那个人就是前面指的是这个法利赛人啊，说自己怎么好的。他是后面告诉我们一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有祝福的啊！你不要看这个税吏在神面前的啊，这个时候开恩可怜我，这是有神的一个祝福、啊、在这当中的。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啊，因信称义是神算罪人为义、啊、算罪人为义。那么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保罗这里面呢？马上就推出来他等待了很久想要说的话啊，就是这个第三节经上怎么说呢啊，经上，那么保罗开始用经上怎么说来讲了，他就是用旧约的话来跟你讲了。经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了。那我们要注意这个词，它是这个有两个动词啊，这节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15章第6节，一个是信，一个是算。这里面两个动词呢，它是有先后的关系的，这个次序绝对不能颠倒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有些经文我们是不能颠倒的啊，因为神在圣经当中是放了很多次序在这当中的。那亚伯拉罕就说，你必须先相信神，然后呢，神才算你为义的。那亚伯拉罕这个他是如何来信神的？啊，在这个创世纪的第12章的时候呢？啊，这个第一节的时候呢，是耶和华呢是对于这个亚伯兰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呢是去。亚伯拉罕呢，这个他就按着神的旨意去行了。啊，那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这个被神所呼召呢，以前是刚才是讲过是侍奉偶像的，啊，是拜偶像，他有拜偶像的罪，啊，而亚伯拉罕呢，此时这个神呼召他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开始跟随神了。那用我们今天的新约的话怎么说呢？就是离弃罪恶，向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活了。我神怎么说，我怎么行了。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信神这件事情可以看见，一个人信耶稣，他必定是因信而有了一个行为的一个改变的，还有一个行为的改变的。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信耶稣的，他的生命是从来没有行为上的改变的话，那么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人的信呢，是要在神面前好好去确认的。那否则就是我们在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在开玩笑。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信耶稣信了这么多年， 我在行为上有没有显出我们生命的一个更新啊？我的心在哪里啊？我的心在哪里啊？这个我的心，这个在主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来崇拜，还是在家里面啊？是坐在那里，或者是说礼拜天的早上是在其他的地方，或者是说我现在这个我也就在这个里面，但是我的心到底在哪里啊？圣经告诉问过我们一件事：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到底在哪里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当神知道亚伯拉罕呢是真的是信的神的时候，神给出他马上一个回应，他说：“就算他为义了。”那我们来在读这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他这个算他啊算啊这个算他为义啊这个算字啊一共出现了九次啊。那么这个词呢，在这个原文当中呢，它是一个金融和法律当中是常常被使用的这样一个词。那意思就是说，把某人东西呢是记录到另一个人的账户当中去了，这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交易。那么亚伯拉罕没有做任何的一个积累，神就把这个公义呢是归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因为为什么这个之前信啊、这个经文已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相信神了。算他为义这个算字啊，就是记账本的意思啊，记在你这个账本上当中了，把这个有一笔什么东西啊，是钱财或者是一笔数目呢，是记录到你的账户当中了啊，或者是银行的这个某一个账户，这个钱呢划到一个指定的一个账户，他是用这个词是这个意思，算他为义了啊。换句话说，他原来不是的，那现在呢是因他信了以后呢，是一笔账呢划到他的这个账号里面去了。那么这个算他为义呢，就是他这个他原来没有公义的，他原来是个全然的罪人，那现在我不是罪人，那耶稣的这个基督的公义呢在我的账户当中了。这个算他为义，我们要记得，算他为义是算亚伯拉罕个人，他不包括亚伯拉罕的太太，他也不包括亚伯拉罕的孩子，只是说算他自己的啊。所以说我们从这里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救恩这件事情他与血缘和亲情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每一个人必须自己相信神，必须相信自己相信耶稣，别人没有办法代替你来相信的。不是因为这个父母相信这个耶稣了，孩子必定是相信的，没有这种说法啊！因为这讲得非常清楚，算他为义。我信耶稣，只是代表我这个人得救了。我们很多时候把孩子带到教会当中啊，我们还把这个孩子带在教会当中。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孩子就自动信耶稣了啊，不是的啊，有的孩子他只是跟随父母来到教会当中的，因为在父母的缘故来到教会当中了。去了大学以后，他就很多人不会再去教会了。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原来来到教会是跟着父母的习惯，他的自己的生命本身的生命和基督根本没有连接的。所以领人归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孩子非常这个神各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这是啊，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关心他们的一个这个所信的到底是啥啊。那么算他为义，就是从神的账户当中呢是转到了亚伯拉罕的账户的这个公义啊。那么亚伯拉罕呢没有做什么功德的事情啊，这个转账是立刻的，是及时的，没有任何的延迟的。原来是个破产的人，突然之间账号里面一下子都是这个神的一个公义，基督的恩典马上进入他的一个账户当中。那么我们可以，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账户当中支取基督给我们无限的一个恩典了啊。那么基督的恩典，现在基督的恩典就是我们的啊，所以可以实施我们的恩典了啊。这个原来不是的，原来我们和他没有关系的。这个我们来啊，这个看第四、第五节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上班就有该得的一个工钱的啊，这不是什么恩典啊，这是我自己赚的啊，我自己这个凭这个血汗我赚的。而保罗在这里面说的恩典，是你没有付出啊。你却是因着信耶稣呢，以后呢，你得了永不朽坏的这样一个生命了。这是从神来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的啊，极大的一个恩典。就是说啊，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后呢，啊，这个从神来的恩典，马上这个从神来的一个公义，马上进入到立刻进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了啊。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是属于神的一个家里面的人，我的丈夫，我原来是一个贫穷的，我突然之间，我因着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变成这个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神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了。我曾经在这个瘫痪以后呢，这个在2006年呢，我进入到一家中国的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做了这个两家这个酒店的一个总经理啊。在那个时候呢，公司的发展非常快的。我不是来介绍我公司啊，这个大家不要，这个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公司发展非常快，从400家这个酒店突然之间这个在这个几年当中，它发展到3000家，那公司不断的这个扩张啊，公司的股票呢也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的啊。那么公司呢，在为了鼓励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呢，这个好好工作，努力好好工作啊，这个公司呢每年呢给我们这个一定的股票的啊，这是免费给你的。是不需要你用钱购买的啊，这个股票这个当的有市值的啊，这个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公司的股票上市以后呢，哇，大家兴奋的不得了。为什么？看到这个股票的价格了，我们看到这个股票的价了。我记得有一个同事呢，在跟我分享他当时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情的时候呢，是热泪盈眶啊，因为在昨天的时候，他的账户里面怎么样，还是个 zero。那么今天股票一上市以后呢，哎，这个上面这个股票账号里面的这个市值啊，它突然显示150万美金。哇，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想到过我的账号里面有这么多钱的，昨天还是个 zero 啊，今天突然间这个150万这个美金呢，他一边在讲一边在分享的时候一边流泪了。他说我真的从来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突然的领导，他说我都受不了了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地上账号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地上账号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后呢，神的公义他立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账户里面呢，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啊，比这个还要珍贵啊。我们信耶稣这件事情呢，神所给我们的义呢，是远远超过任何的银行账户里面的一个数目啊，超过任何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账户的一个数目的。当神的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账户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激动过啊？你有没有激动的热泪盈眶呢？没有吧？啊，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是一定要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来想，当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相信耶稣以后，我相信他赐给我这样一个生命以后，我有没有激动过？我有没有珍惜过？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有一大笔钱进入到我这个银行账户里面的时候呢，表明了我们激动的不得了，我们激动的热泪盈眶啊，我们有兴奋，我们马上跟人家分享。我们今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会激动的热泪盈眶跟人家分享吗？今天我信耶稣了，你会跟人家分享吗？可能怕人家以为是神经病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如何，我们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后呢，神算为我们义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是个地上的一个可怜虫了，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了。那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活出神儿女的这样一个丰富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活不出这样一个丰富呢？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轻看因信称义，我们激动不起来啊。好，你们讲这个信耶稣的，我说好吧，就说你就听你们的吧。啊，万一这个有这个事呢，怎么办呢？如果这种心态就完蛋了啊。虽然我们是被称为神的儿女，是王子的身份，但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有的时候像什么？像乞丐一样的，对不对？像乞丐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活的是那样像乞丐一样呢？因为我们轻看因信称义所给我们带来一个无穷无尽的恩典，我们轻看了。我要的是神啊，你要祝福我的生活，而神要祝福我们的是什么呀？生命。我们要知道，有人是为了生活他可以不要命的啊，真的有人为了生活，为了钱可以不要命的。所以我们常常不要觉得读圣经这个没意思，因着我们这样一种心态的话，我们读圣经是没有味道的，你读不出来东西。即使是读了圣经，我也觉得没什么了不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轻看神算他唯一的这样一个真理的，没有重视。我们可以借着基督来支取神各样的丰富了，因为我们神已经算为我们唯一了。第三个， 因信称义呢，是得的丰盛的一个祝福的啊，得的丰盛的祝福的。那这个在这个六到七节的这个经文当中，尤其是第七、第八节的经文当中呢，是保罗他又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了，旧约诗篇第三十二篇的这样一个经文了，这是大卫写的啊，这个是大卫的，也是这个算是一篇这个悔改的诗啊，悔改的诗，因为他我们都知道大卫这个犯过淫乱的罪了啊，那么他这个有感而发，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罪啊，其罪是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这两节经文你去对照原文啊，一个因为他是引用的这个是希伯来文啊，这个是在旧约，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他又把它翻译成这个希腊文了。那无论是希腊文也好，或者希伯来文也好，它都突出了怎么样？这个祝福的是放在句首的。那我们跟大家分享过，那一般的这个原文的话，如果是放在句首的话，往往是这节经文这个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啊。那么就说保罗这个把这个经文引用过来以后，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原文的顺序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这人是有福的，这人是有福的，怎么样？是放在句尾的。但是其实他的原文是放在前面的，就你已经是一个祝福的人，你已经是被祝福的人，他是强调你是真正是被神已经是祝福的这样一个人了，你已经是算为义了。那之前我们也是在这个分享过，当我们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因信称义往往是个信呢，是和悔改几乎是一个同义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过啊？这个那经文我们就不列出来了啊，没有这么多时间啊，这个。这个相信呢，在因信称义的相信的时候，和这个悔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啊，是个同义词。所以说，当一个人愿意来信耶稣的时候呢，神纪念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的，他赦免我们的罪的啊，他赦免我们的罪啊。那么这个第七节当中的这个罪呢，是原文是复数啊，是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赦免我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我们将来还没有犯的罪，他都赦免的，他都赦免的啊。他不是说只赦免你过去的罪。啊，这个我们今后可能还没有犯的罪，他都赦免了啊。这样一个祝福，对于一个罪人来说，是一个宏大的一个祝福啊。这个在这个祝福临到以前呢，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是被神所咒诅的啊。因为在这罗马书这个前面讲过，怎么样？神有愤怒的啊，神有愤怒，我们是活在神的一个愤怒之下的，而我们现在怎么样？是活在神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之下的。虽然是我们仍然是有罪，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状况完全改变，神看我们是活在他的一个恩典之下的啊，祝福之下的。这个祝福是完完全全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第八节啊，第八节，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算为罪的，因为罪被主赦免了。那我们注意这里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有三个神学的一个这个归算。我们有的时候讲这个归算第一个归算啊，这个为什么有罪啊？这个因为是亚当而来了，对不对？第一个归算呢，就是说当亚当犯罪以后呢，他在那里这个几千年之前他就犯罪了，他的罪呢已经归到我们的账号当中去了，他的罪已经归到我们的账号当中了。尽管我们还没有出生呢，但是亚当和夏娃的罪呢已经归到我们的账户当中去了。所以你和我作为一个罪人，不是说我们出生以后才变成一个罪人，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罪人了，这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啊。这个他在那里的犯罪已经归到我们的一个账号当中了，我已经是被归为罪人了。有人会说这不公平，我们是无辜的，在伊甸园我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我曾经记得我好像在这里也讲过，弟兄姐妹，我们的旧生命本来就是从亚当来的。我们的救生命如果是让我们活在伊甸园的话，我们必定是犯罪的，必定是要吃那个果子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那个亚当而来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会受到诱惑，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的生命是很容易被诱惑的。所以说不存在我们是好像是无辜的，无辜的。我们看一些经文我们就这里知道了，罗马书这个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一人就是亚当了，死又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姐妹，这是当亚当犯罪以后，他的罪呢归到我们的账户当中去了。那么第二个归算呢，是所有的信徒的罪，所有信徒的罪，那我们的罪，对不对？ 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我们是如果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现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已经怎么样？这个罪已经归到这个耶稣身上去了，没有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啊，是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啊。耶稣这个在啊，是担当了我们的罪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了。啊，在2000年前，他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这里这个一承认的话，哎，这个罪已经就到他的这个啊这个身上去了。那么第三种这个归算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今天讲的。那么当我们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后呢，神的公义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账户当中了啊，就是你前一秒你还是个罪人，下一秒你账户里面充满了神的公义啊，这个就是从原来是个死人变成一个。永远活的这样一个活人了，这个生命的丰盛，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了啊！如果我们真正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必定是经历过三次的这样一个归算啊！这是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觉得，我们可能还没有生出来，你看那个属灵的征战已经在那里了，已经在那里啊！求神怜悯，开我们的心智，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更多的借着神自己的话语，能够来明白他的一个心意。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后呢，我们这个神的公义呢，在我们里面了。神呢，就看我们没有任何误会了啊，没有任何误会了。弟兄姐妹，这里面讲到的一个祝福，这里面的祝福是离不开神的一个大能的啊。我们要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亚伯拉罕原来是什么样一个人？亚伯拉罕原来是个拜偶像的人呢。那么神呼召他了，对不对？使亚伯拉罕来跟从神了。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他和神成为一个朋友了，神也不会瞒他的，然后呢，他又成为这个多国的父了，然后呢，他又成为信心之父了，那么还有呢，这基督和这个弥赛亚呢，是从他那里道成肉身的，这根线上下来的。我们看到，神可以是一个无名小卒，神可以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来带领，一个属灵的一个恩典的这样一个榜样。我们要记得圣经当中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神是怎么样粪堆里提拔人的啊，神是从粪堆里提拔人的，神可以借着殷勤称义使人领受这么多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祝福。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与亚伯拉罕领受的同样的是殷勤称义这样一个真理啊？我们现在是应该是跟随神了啊，顺服神的人。那么我们要问，我们现在和神是不是成为朋友的关系呢？我们到底是生命和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我们心里应该是有一个答案的。我们可以从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不可以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他家庭里面第一个信主的，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家庭里面的亚伯拉罕呢？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成为我们职场当中的亚伯拉罕呢？那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可以帮助人更好的能够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呢？因为亚伯拉罕又被称为这个信心之父了，对不对？我们敢不敢这样想啊？这样的一个祝福，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领受的这样一个祝福，我们可不可以也这样这个想呢？我们也愿不愿意这个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我们领受的生命是和亚伯拉罕领受的生命是完全一样的生命，对不对？不是说不一样的。我们所以我们领受的生命是一样的，他领受的基督的生命，我们也是领受的基督的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怎么样，是一样的，他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仍然是这个样子的。第四点这话比较多一点啊，这个经文比较多一点，但是你放心，这个我时间不会很长啊。这个第四章的9到12节啊，这个使世人得救啊，这是这样一个真理的。我们来看这个第10节啊，是怎么样算的？这个因信称义怎么样算的？那保罗把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次序他讲清楚了啊，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啊，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那保罗这里一讲的话，这个我们要如果要翻查圣经的话，哇，我们要拼命查了，对不对？啊，当然这个不需要，现在这个不需要了。那根据这个旧约圣经呢，亚伯拉罕呢是在创世纪第15章第6节的时候的。是被神算为这个义的。那么他的割礼是在什么时候呢？他的割礼在17章啊，创世纪的第17章才这个神叫他这个行割礼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的。 那么这两件事的两件事情的时间的相隔呢，是应该是至少在14年以上。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一个算法呢，这个大概也应该有这个20年的时间的一个相隔。那很明显，亚伯拉罕这个因信称义是在前，受割礼怎么样？是在后面。那么这就是证明亚伯拉罕是被神称义的，是与受割礼怎么样没有任何关系。那所以说呢，这实在是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个因信称义是可靠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行割礼的人，神已经老早能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全备的这个救恩，因为他要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第十一节，并且呢，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的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一切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以后呢，有一个割礼呢，这个割礼的作用呢，这个在保罗在这里面突出的这里割礼作用，割礼作用呢是为此做了一个印证。那印证呢，亚伯拉罕这个领受的因信称义呢是真理。这个怎么理解呢？就好比说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当中这个有弟兄姐妹受洗，那受洗是受洗不是得救啊，我们要记得啊，这个有弟兄姐妹受洗。但是受洗之前呢，是这个受洗这件事情，它是印证了这个人已经信主了，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在信主之前啊，这个在这个受印啊，在这个后面受洗，在这个之前受这个印，在这个后面啊，受洗礼这个在后面啊，这也是保罗驳斥犹太人。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受了割礼的一个缘故啊，因为他们当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亚伯拉罕呢受了割礼啊，受了割礼呢，他这个也是被称为这样一个理由。那感谢主啊，我们看了保罗这段经文呢，回答了犹太人这个受割礼称义这样一个谬论啊。另外呢，也告诉外邦人，因信称义呢，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这样一个真理。那神呢，要借着这个真理呢，使万民呢都归向他。我们记得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谢谢你把因信称义的信心赏赐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效法亚伯拉罕因信被神算为义。我们的生命若是没有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是一个等候败坏的一个器皿。因为有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以至于我们可以逃出你自己的喜悦。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要夸的是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将全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年日当中，为主多做主公，令人归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